你现在收听的是耳朵维他命，欢迎回来耳朵维他命，我是主持人幸慧。是的，我们的 podcast 终于回归了。因为这段时间呢，我就一直在想我 podcast 的更新频率跟内容要怎么调整，所以呢我们就从好像去年十二月停更到现在
太久了。
因为我一直在想，但是呢总之我就是决定开始更新，所以呢希望上新的一集大家的耳朵可以继续借给我，继续支持改版的耳朵维他命。那我们会做什么改版呢？原则上呢我就是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二更新，这是固定的。然后如果我还有想到什么想要分享的，我就会不定期更新。然后再来就是主题，我们还是会以声音为主，但是呢就不会到太专业或是太硬，我就想要把声音当成是一个主轴，但是呢我们周边的话题都会聊一下。那因为我想要把最实用还有最专业的内容，如果我要做一些教学的话，就是放在 YouTube 的影片。那 Podcast 这边呢，我就想要营造一种更轻松然后陪伴的感觉，所以除了声音之外也会纳入不同主题，比如说音乐创作啊，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自媒体经营啊，或是自由工作者啊，个人成长之类的。所以也欢迎你留言跟我分享你想要听到的内容。好，今天这一集呢，刚听到来宾的声音非常的大声
我声音一直被调小
对，我们来欢迎有四万多粉丝追踪的强强棍一家的棍爸，
终于可以用4.8万的门票 来到这里。哎，声音很好听耶，
真的
你声音对、
就是、我声音是本来就很好听、
就是用了 Podcast 就说哦，就真的很好听，
专业专业。
大家好，我是阿中。
哎、欸，因为你在你的频道好像都是叫滚爸，所以我想说，
其实我没有
要怎么介绍，
就是这个是好像粉丝叫我
自己讲的，
对。然后也因为我的小朋友叫强棍嘛，
对。
然后第二个小朋友叫东强，所以他们也会私讯问我们说，到底要怎么叫我這樣？我现在还没有一个标准的称呼啊，就是我知道你们在叫我就这样子，
所以滚爸或阿中都可以，
都可以。
好，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家目前的成员？
我就是我跟太太，然后有姐姐跟弟弟这样，姐姐大概2岁快半，弟弟是6个月大这样子。
所以刚当上二宝宝，也没有到刚了啦，因为半年了。
其实我觉得好像还是很刚刚哎，就觉得时间过很快，我觉得很难习惯，因为
太累了。
没有，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岁数，一年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很日常、很快的过一年。但对小朋友来讲，变化太大了。弟弟出生到现在6个月，他已经变化很多次了。然后这中间，姐姐也是从1岁半到2岁半，这中间也变化很多，她会开始讲话，为什么会有自己的主张啊，会开始不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难适应两宝爸，这个就是还没有好好想一下，就是两宝爸到底代表什么。我们每天都在解决很基本的生理需求
例如什么小孩吃饭啊、
那个、对，吃饭啊，然后那个尿尿啊，那个尖叫啊，那个东西打翻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对两宝爸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很
熟悉。
对，
应该说0到3岁就是变化最快的时候了。
我现在回想不起来有什么记忆
我也是这样哎、欸，我也是这样哎、欸。
你现在小朋友多大、
啊？快3岁了，2岁几个月啊，可能8、9个月。
就其实都没有一个很稳定的感觉，对不对？
就是你现在想，比如说你回想他刚出生的时候，你想说他那时候那么小，然后会有点忘记那个感觉。
对，我们都想说我们已经够近了吧？
对，
就是我们才差1岁多。
对对对。
但现在弟弟的生活作息，我们都觉得哇，怎么还是这么难这样？就怀弟弟的时候，我有问朋友，因为他朋友也是两宝。然后我就说，就是这个难度大概多少？就是两个在一起会不会就比如说1+1可能大概1.8，就至少会
比较轻
松
一
点。他说大概30，
听说生3个会比较轻松啦，应该考虑啦。
我觉得轻松并不是说你怎么知道怎么做了，是你放弃了什么，
所以想说啊，小孩还有呼吸就好这样
子。对，因为一宝的时候你有很多时间弄他，
没有经验，所以你会很小心翼翼跟
对，然后你会收取很多资讯这样子。
对。
但二宝的时候，你的时间可能从24小时变20分钟，这样我只有20分钟给你，
然后就这样啦。
对，就是你吃好睡好，没有吐奶，棒棒。
还活着，有呼吸啊，可以啦。
所以我觉得生3胎，你会放下更多，所以、
所以就会更轻松。所谓的更轻松，
对，就是你抛下了自我這樣子，就是你一开始往那个信仰啊、佛那边，可能会有一点缘分的。
刚开始创这个频道的时候，你有什么初衷吗？或是你有想过说他会做到现在这样子的规模吗？
我觉得有2个人是创频道的 关键点，嗯，一个是我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然后他是真的很喜欢强棍，就是 我女儿这样子，嗯，然后他就一直推，哦，这么可爱，你可不可以用个
频道？
对，用个频道，嗯，这样对我来讲，其实这就是很像随口说说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我有另外一朋友叫俊伟，嗯，就是在我频道很常出现的俊伟，
俊伟
那时候他刚好面临自己想要出来开公司，嗯，对。然后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对
对。然后他创歌唱教室有一个 routine 他会做，他就说他每周会拍两支片，然后上，然后这就是他一个招生的管道。
对。
然后这件事情他会从某某天开始做，嗯，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做的
说到做到的那种人，
对，他就说到做到的，嗯。然后我想说，我也可以啊，嗯，
所以就不想输给他。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在很多人生经历上，刚好在某个时期都会面临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议题，这样子，嗯，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有点互相较劲的感觉。对，然后哇，你每周要抛两个片，我也要，所以有点像是这样子，对，然后就开始了这样，然后去年其实那时候刚开始创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拍的影片很不错，但就是那个粉丝数让我很焦虑。可能就是
你也会焦虑吗？
就刚开始，啊，
我可是从300多就开始追踪了。
就刚开始，就是我想说，哎，大家为什么都不来追踪？嗯，就是会有这样子啊。我还半夜去按很多亲子按赞啊，之类。后来比较放下了。对，就是当你放下之后，其实反而比较快，有一点这种感觉啊，就是回归自我。有点这样讲，我觉得自媒体是一种修行。哇，我觉得一开始就好像讲
对啊，修行这两个字都出来了。我们自己看自己的小孩都一定觉得他很可爱，然后我们都一定觉得我们随便拍一个东西你就觉得哇好可爱哦什么的，或者你的家人朋友也会这样讲。可是你要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公开的场域，并且让别人也觉得有趣，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那个小孩真的长得很可爱就可以，你还是有一些就是设计或者是你的那些剪接等等。那这些东西是你有去想过，还是其实你就是按照你原本自己的风格就那样子去呈现？
好像就是按照原本自己的风格，然后很多人也会问我什么创作的瓶颈啊。
对对对，
就对我来讲，我并不是说，哦，我想到什么才去拍，我是记录生活，然后用个故事包装它，所以对我来讲好像这件事情还好，我不用刻意去找剧本或是怎么样。
哦，所以你有点相反过来，你并不是说哦，我今天要 PO 一个影片，然后我就今天就拍一个东西，有点是像你平常生活你就会随手去搜集。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然后再把它整理跟剪辑。
对，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哦，你很想记录下来的，然后剪辑跟影片刚好是可以把这个回忆编辑成你想要记下来的模样，有点像这样子，
可以呈现它。
对，比如说这是一个很长的回忆，但是有几个点你是很喜欢的，所以你就可以又透过影片剪辑的方式把那几个点放大，有点像这种感觉。那我是以爸爸的角度看儿子女儿长大，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好像会有一些共鸣，他们就会过来这样子。
所以刚好是相反的，那个原本一开始的初衷本来就是记录生活。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个人也很敬佩那些创作者。
哦，你说为了要拍一个主题而拍一个主题吗？
就是他们要不断的去创作这些事情，其实有点难。对，因为我觉得平静的生活其实我们现在比较追求的，你要创造的话某部分你要有个刺激点，有点像是吗？所以你要经历过那些刺激点，然后把这些东西变成你的灵感，然后记录下来。对。但是这些久而久之你就要一直必须承受刺激。
哦，
我觉得这件事有点难。
我懂你的意思了。
所以我也有听过一个 podcast， 它是一个演算法的。它就是说很多创作者都会体验某一种程度的焦虑。
是，
这是演算法刻意为之，因为只有在你在比较焦虑或者比较极端的状况下，你才会有好的作品。对。
可是你有被这件事绑架吗？
我
感觉听起来没有啊。
我觉得或多或少一定有，因为我经历过一次嘛。我曾经很久很久以前也有一个粉丝团，然后那个粉丝团就让我体验，就是哇，就是
经营粉丝团很难。你说桌面剧场吗？
哎，对对对，桌面剧场呈现了一个你的作品，但那个作品就是很现实的会被一些数字说。就是这些数字好像就是给你的回馈。对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点难，有点像是你每个工作做出去之后他才支付你薪水的感觉。
哦，而且你不知道拿到多少钱。
对对对对，
有可能钱很少，
然后这个钱的浮动有点大。比如说哦，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好，然后给你200块。
但是你觉得这个我随便乱做，然后就2万这样。
对，所以这件事情 一定会浮动，就是一定会造成你的心情的浮动。
嗯，
对。但我现在有比较好，是当下可能会去在意，可能刚po出去你还是会在意嘛。
嗯，
对。但过去之后好像比较好，回到原本的心态。
哦，就是还是会在意一下，但是很快又可以再平衡回来。
但我觉得这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只是分享我的
生活，
所以这件事情并没有太多我的很努力挤出来的心血在里面。
嗯，
但是对于一般创作者，我猜他们应该会更介意这个数字，因为每个东西都是他的很大的作品，
心血的结晶。
对，那我可能只是拍哦女儿做很可爱的动作，类似这样。
嗯嗯嗯嗯，对。所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吗？
我觉得是耶。
嗯，因为你中间其实也有经历过，就是一开始当然就是不会有追踪数那么多，然后后来我有关注到，好像是因为一些影片有新闻转发，
哦、对，
是不是那个点会让账号有比较多的追踪？
对，
你觉得这是关键吗？就是需要有新闻的转发。
第一个时间点应该是 PS5 嘛？
对，
我大概讲一下那个影片，
嗯，
也就是说，我其实想买 PS5 很久，因为我一直有在跟店家询问有没有货，
嗯，
然后那天就是有货，然后我就自己去买来这样子，然后我老婆跟小孩刚好在娘家，
嗯，
他们不知道我已经买到了这样，嗯，然后我就是要去接他们的时候，我想说就给他们这个惊喜，所以我就拿旁边的纸把它
包
起来，
包一包，嗯，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是圣诞节，
嗯，
我就顺势推舟说这是圣诞老公公送的，
嗯，
对，然后打开是 PS5 大概是这样子的，
这个情境，
我也没想到这个影片会这么多共鸣，
嗯，
我觉得刚好是时机点了，就是圣诞节庆，
哦，
然后 PS5 刚好那时候也是很多人想
买，有几个热点蹭到了，
对对对，
嗯，
对，我觉得就是刚好蹭到热点，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粉丝数从400变到1万，
嗯，超多的，欸，
对，真的超多，嗯，因为那时候400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圣诞节刚好年底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朋友还想说明年我们的目标是要粉丝破千，
马上超过，
对，就马上超过
进度条直接1000这样，
就是虽然很开心，但其实你会不知道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嗯，
对，
嗯，
但是就是你之后会有更多的曝光这样子，
嗯，就是第一波起来之后后面的东西有点像复利，转起来就更快这样子，
我以为会是复利，但其实没有，
嗯，
对，这我觉得这可以等一下谈，
嗯，
就是这个影片是我 IG 跟抖音都有上，
嗯，
然后抖音先起来，
嗯，
新闻的小编看到抖音，
哦，
然后转发抖音，
嗯，
然后开始 IG 才有人
追
这样，
嗯，
大概是这样，
嗯，那会不会促使你之后就会你在创作内容的时候你会去想说我这个东西会不会被转发，或是大家会不会有共鸣？
也有人问过，就是这个影片有没有什么因素你会想抓着，然后放到你之后的每个影片，
哦，
有点像这样嘛，
嗯，
但我觉得 PS5 这个有点像是可能我十种影片的其中一种，
嗯，
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个因素不断的复制的话，那你未来的影片就只有你想做影片的十分之一，
嗯，
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刚开始会想要复制，
嗯，
对，但后来觉得我本身还是记录生活为主，
嗯，
所以其他九种我还是会做，
嗯，
对，就是再拉回自己一点，不然你一直追求比如说这种惊喜啊整人，我怕这件事情
会很狭隘嘛，那个路有点越来越窄，
就是，你要对，就是你要一直挤那个创作有点辛苦了，
对，嗯，哦，原来是这样子。然后你有一个系列是周五不插电，算是你的固定系列吗？
对我通常称它为常态节目。
常态节目什么东西？
但最近
停更，
我很抱歉，两胎真的好难啊。
好了，反正这个系列就是你会自弹自唱，
对，
然后或是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唱歌，然后给那个小朋友听，然后就记录他们的反应这样子。
对，
这个系列一开始是为什么会想要拍，然后让小孩子参加会不会很难？
我其实一开始只是喜欢唱歌嘛，
嗯，
就对
也是记录，
对，然后我自己也蛮好奇，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一直对着小朋友做，小朋友到底 会发生什么事，
嗯，
虽然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发生什么事，他还是 跑掉，但我觉得这个变成一个对我来讲非常好的节目，是因为，
嗯，
我就是会做这件事情，小朋友也会规律的知道爸爸会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好像变成他们日常之一了，
嗯，
对，然后也渐渐影响到粉丝也知道我会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就变成一个好像就是我跟小孩的默契，我跟粉丝团的默契，
嗯，
有点像这样，
嗯，
然后也会变成你经营的一个底气，
哦，
就是
有一个常态的节目，
对，我就是会做这件事情，这样，
嗯，它就会一直发生。那你自己在唱的时候，你会什么暖嗓吗？就 就是你会练歌什么的。
我可能等状况好，我才唱。
怎样叫状况好？
就是哦，觉得啊、今天有心情。
哦，今天有心情，然后自己唱一唱，就今天声音状态还不错，然后就来录这样子。
对对对对，应该是要暖个嗓啦。
哦，所以都没有暖嗓，是不是？
所以就是到后期就是可能比较累，就是更新的速度也比较慢。
比较慢。可是你录会录很久吗？感觉我们上次录还蛮快的、
啊。应该说你唱一次你会知道自己 唱的好不好啊，
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就再唱个两三次就会结束这样、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追求
要很完美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很完美的版本跟比如说强棍可爱啊有什么可爱的动作、我还是会选择比较可爱的版本
哦，
对，所以唱的这么的好好像
不是重点，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系列会受欢迎的原因吗？
就是大家都可以
我觉得它就是某一种日常啊，
哦对对，
那个氛围，
对对对，
就那个氛围，
对对对
对，就是哦就很轻松。
这件事情我也想聊一下、就是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称呼追踪我的人，我觉得
叫粉丝很怪
嘛，有点奶油，
那你现在怎么叫？
我觉得他们不是因为我或强强棍，而是我们可能某些氛围他们喜欢，对，所以叫粉丝好像有点太抬举自己了，对对对对，所以、就是、
那你现在怎么称呼？
不知道
有些人不是都会有些人不是会取一个名字吗？比如说什么
东
小滚滚之类的，乱讲。
就是现在还没有想到了。
哦，好，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提供给
大众。可以。
那听说你关于就是声音跟唱歌，有这么要聊到这个节目的主轴了。
哦，对。
你是不是有些问题想要问我？
哦，有两首歌，我听到的时候觉得惊为天人，这样。那一首是陶喆的《寂寞的季节》，然后我在公车上听到，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些惊为天人，然后另外一首是萧煌奇的末班车，对，然后我就很爱在 KTV 唱末班车，那一段还可以去 KTV 的日子的时候喜欢唱末班车。然后我也曾经有一次机会跟一个音乐人，好像是某某唱片的音乐人，然后一起唱歌，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表现一下
结果我唱完他就说哦有点油
那应该很受伤吧。
对，我就想问，就是以你们歌唱老师的观点，就是油这件事情的定义是什么？然后要比较怎么样可以
避免
对，避免。
哦，我觉得油应该就是你演唱的计划多过于可能真实的情感。再讲的比较直白一点，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唱歌都会有什么类似滑音啊，或是抖音这种东西，然后有可能就是那些东西做得太夸张了。就会让人家产生就是所谓的油的感觉。
那计划应该怎么做？
比如说你刚说末班车嘛，对，那比如说你的那个我们讲那个滑音很多，可能是别说话就很油啊，就是那个别的那个滑上去的那个幅度太大了。
那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应该是把歌词的情感放在前面，还是把计划放在前面？
你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大哉问，就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种方式啦，你可以理解计划是什么意思吗？大概可以理解
旋律的，我要在哪边下重，
对对对对对，
哪边放轻，
对，
哪
边要抖音，哪边要滑音，然后哪边我要稍微气音，什么这种东西叫计划嘛。那你刚刚问的是说，那我到底要计划为重还是情绪为重？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不同阶段的引导方式。如果你对唱歌的计划这件事是没有概念的，有些人就没有概念啊，就觉得我歌就这样唱过去就好了。那有可能我会先请他去模仿原唱的计划，就原唱怎么唱就怎么唱。他这边没有抖音，你就不要抖音，类似这样。对，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你对你的声音已经有一定的掌控度了，那我觉得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可以从情绪的方式是去引导。我们可以探讨歌词，说这个歌给你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哪一句你最有共鸣，然后你想要怎么唱，我们可能可以一句一句讨论，所以都可以。
对我来说，情绪比较像是你唱到哪里，像这首歌带你吗？有点像这种感觉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你对声音有一定的掌控度，你可以这样做。对，但是如果说没有，假设就是好，假设我唱到一个很澎湃的地方，我想要真音唱上去好了，然后就大破音啊，有可能这样。可是你觉得，可是我情绪就到啦，我就想要那种，那有可能会展现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分阶段这样子，然后每个人也不一样。
所以太油就是因为计划过多，
对，
然后就是减少一点，
对， 我觉得太油就是计划过多。你那我觉得通常都是滑音太多或是抖音太多，就是会让人家有太油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
模仿先。
对，你可以先模仿。可是有些原唱也很油，所以
像
曹格不是啊，我是说他就是一种比较浮夸式的唱法，
但其实也有人买单嘛，
对
不对？对
啊，对，所以这个油不油这件事，它某种程度来说也有点
主观，也不是坏事，就对了。
对，但是它变成它的特色啊。可是如果你不想要，你不想要，就是被人家说那么油，那你可以就是先想，不要想情绪的问题，你就想我都先唱的收敛一点，然后我的音就是都直一点，就不要那么滑来滑去、转来转去、抖来抖去，这样可能我觉得应该听感上就会好很多。对，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你从自媒体经营到现在大概几年啊？也没有很久，对不对？两年，
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那你有觉得你有遇到什么比较大的瓶颈吗？还是好像心态都一直调适的蛮好的？
因为我有点像是记录生活，
嗯，
然后其实当然育儿有好的一面，也有很不好的一面嘛，
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有非常非常不好的一面。然后也有人问我说，怎么好像你的频道都这么的
欢乐？
哎，欢乐，
嗯。
但我觉得是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也不会拿手机出来录了，
嗯，
然后我的本质就是我这个人也比较报喜不报忧的个性，嗯，对这件事情我原本以为会是个枷锁。
你说报喜不报忧吗？
对，就是好像我的影片一定要 很开心这样子，
嗯，
但我觉得这反而是刚好跟经营家庭 有重合，就是因为你会很努力的去强调我们开心聚在一起的时刻，
嗯，
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让我们的家庭更紧密，目前是这样，嗯，但我遇到的比较难的是当你在状况很不好的时候，
嗯，
自媒体它是一个循环很快 的一个平台嘛，
嗯，
比如说你两三天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故事想要分享，
嗯，
但你当你低潮的时候可能它会持续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嗯，
所以我现在有一点面临到当情绪低潮的时候要怎么让自己
还是可以有固定的产出，
欸，对，固定的产出这件事情有点难，
嗯，
对，刚开始我的做法是我就拿以前的东西，
嗯，
然后把它变成影片嘛，
嗯，
对不对？但好像就会变成我好像刻意在压抑自己
发一些什么东西，
或是把自己不好情绪藏起来，
嗯，
但它不会消失，
嗯，
所以它到后面会有一点变成你会有一点觉得哦 我不开心的感觉，
嗯，
所以现在开始就是我跟 Vicky 就是我老婆会，
嗯，
每天稍微抒发一下彼此聊，就是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想聊的这样子，我就发现这种反而还不错，就是你不要刻意去压你的负面情绪，
嗯，
然后让正面情绪产出来，这样有点太辛苦，
嗯，
你要适时的让负面情绪有个出口，
嗯，
因为我现在觉得你受到委屈，这个委屈其实不会不见，它在某个地方一定会出去，
嗯，
所以现在就是少量但频繁的让这些负面情绪有出口，我觉得蛮好的，
哦，嗯，那这样子的话产出的部分呢，你就不勉强自己产出？
我现在开始有一点不再那么勉强自己，因为以前觉得
比如说我一个礼拜就是要两周，不能输俊伟这样。
对对对对对，因为之前有周五不插电嘛，那周五不插电，我以前是周更，所以这件事情其实非常
很累，
其实非常硬，因为你要选歌、背歌词，
没有那么简单。
对，然后你要录好，还要剪好，
嗯。
对对对，但以前我做这件事情非常快乐，
嗯，
对，所以 OK 这样。但你会期待自己不插电跟不插电之间在一个生活的
哦，这样就会很满了呢。
对对对，就会很满，
嗯。
然后现在我就是当周五不插电的更新频率放宽之后，我就觉得，嗯，哦，我好像从这个频率有点解脱的感觉，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嗯，
然后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梁宝真的很忙，这太忙了，
二十分钟，
对，我都不知道我一天怎么过的。对，其实我自己的生产力是赶不上我想故事，对对对对。我大概略过的影片应该有50支哦，
哇，那么多，
就其实非常多，
嗯，
像我去年有去过一次日本，我们拍超多，
嗯，
我一直也没上，就类似这种，
嗯，
但是新就小朋友新的东西又一直来，
嗯，
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你现在是多少粉丝啊或是怎么样，这件事情都不会变，就是你要一直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找出自己比较平衡的方式，
嗯，
然后对家人比较好的方式，
嗯，
虽然我讲好像很豁达，但其实我们每天都是从
枪林弹雨嘛，全进这样子。
我觉得爸妈就是一种很想撞墙的，
对，但是又没办法，
对，要盯住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小朋友已经在那边爆炸，在地上滚，然后你心中也是爆炸，你还说怎么啦？
对，还想说我要有修养。
对对对，真的很难，真的很难。
大家都是这样子，
对，大家都是这样来的。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比任何人好，
对
对，但我们期待自己不要比任何人差，就不要太
不要那么常爆炸这样子。
对对对对，我们也是有情绪的动物，很难，这真的很难。
我自己也有这个挣扎，欸，就是我还是会透过 IG 或 FB 去招生嘛，所以我还是也要 po 一些东西。然后我以前也会，就是我还会分好哦，就是我礼拜一 po 什么，一二三四五是 po 什么不同的内容，我一周至少要有可能三到四个产出，可能是影片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最近这几个礼拜我都是觉得我不想弄这些事情。我就是一个礼拜只剩下两篇，管他，就这样。
我觉得，以我为例啦，我刚开始进自媒体的时候，我们都从外部得到，比如说，我觉得这就很现实。你唯一能接触到就是有数字，然后会透过这些数字去评价自己到底值不值得这样子，然后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被这些数字牵着鼻子走，然后经历了比如说一年半，你也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失利点。对，所以你会很无力，但你又想要改变，所以你会慢慢很自然的把失力点放在自己身上。对我来讲，这是有点像修行的过程。
我最近也有这个体悟，
就是一直往自己走，一直往自己走。
对，
但我也是现在做结论的时候才把这个做成结论，就是很自然的把自己往前推，然后把这些数字压低一点，因为你对它没有任何失力点。对，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摆烂，而是我们好像知道了自己身体不喜欢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比较舒服，然后做的比较长久，有点像这样。
我最近也深深的有这个感受，就是觉得外在的环境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改变，所以那我想要讲什么内容，这样当然就是可能还是会去想说啊，这个流量会不会好，就可能还是会这样想，但是我觉得会在比如说流量好有一二三，那可能一是我觉得它流量会不错，然后我也觉得真心觉得我可以讲这个东西，那我可能就会讲这样子。对，就是好像你就是也会调试一下那个自己的心情。
我觉得比较像是比例，就是你想要很被曝光，跟你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你真的想要讲的东西。
对，你可以找个自己舒服的点，
对，
这样，
对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舒服点是变动的，对，就是我以前比如说我粉丝400人的时候，我也很期待自己1000人，但超过1000人的时候，其实那个期待值并没有任何的消灭，你会期待自己变2000人。
哦，真的是这样
子。即使我现在有4万多的人，你还是会很期待每个作品可以
变10万这样子。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好最近都在聊这个议题，我们身边当爸爸妈妈嘛，
对，
然后我们其实并不是觉得自己可以当爸爸妈妈然后变爸爸妈妈，
是的，
我们都是变成爸爸妈妈才开始学嘛，
对，
然后刚好这些年纪的人都是从职场大概奋斗了10年，对对对，然后我们一直在经历自己进步的时候，但是到这个时候可能有了家庭之后，你会开始发现自己的职涯或是一些东西开始变和缓了，然后我们都没有被教育过怎么面对这种状况，对，所以我们都会开始焦虑，所以现在我跟周围的朋友都在思辨，应该说思辨嘛，就是在讨论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件事情是自然的，对，就是比如说我的粉丝数48000已经够好了，我要
感恩，
感恩，然后或者什么，对，就是要接受停滞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自媒体很像修行，
真的很像啊。而且我觉得人的追求真的是无止境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变成教育的一环吧，就是你想要追求进步，我觉得完全可以，但当停滞的时候也完全不是你的错或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怎么讲这种感觉，
应该是挫折容忍力或是你的心理韧性吧，
可能是这样子。
因为我最近有思考这个议题，对，就是以前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事业，然后我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我可以按照我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工作跟生活，我觉得我现在达到了，
对，
可是那个彷徨感跟
完全没变，
对对对，你还是想要在追求什么，
对
对，就是当我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说啊，比如说去教唱歌然后赚比较高时薪，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的，然后当你达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不行、嗯、可是我下个阶段要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焦虑的并不是我们在哪个位置，而是不进步这件事情、嗯、
对，我们就好像会一直觉得那下个阶段现在什么还可以更好这样子。
但我觉得你要一直进步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点太沉重了，我自己觉得啊，以现在这个阶段，因为我身边都是在他最高成就的时候最焦虑、嗯、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值得讨论。
嗯，
对。
可是会不会进步，你的进步指的是什么？你的进步指的是收入更多吗？还是说
我觉得任何啊，比如说我觉得收入，我觉得数字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常拿它来解释自己的价值嘛、嗯、比如说你的年收多少、嗯、你做这件事的多少、嗯、你的按赞数多少、嗯、不好意思我一直提到按赞数，但我是自媒体经营的对，但这都只是一个比喻。
对，
但我觉得应该可以把它变到比如说你跟人的相处，人家怎么看你的、哦、对、嗯、类似这种
你跟家人朋友的关系，甚至是你的健康之类
的。但是这个东西很难很直觉的第一时间浮上台面让你去思考到。
嗯嗯，
所以大家还是会说、嗯、哦我好像还在原地，但其实我们都有进步了，一定都有进步。
我觉得那个进步它不是线性的，刚讲的会觉得说好，就比如说生活有很多条线嘛，然后我每一条线都要就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好，但是它有点像是、嗯把它想成是一个面的话，有点像是哎、欸，我可能这个面感觉比如这个点好了看起来感觉好像是停滞，可是你有可能有其他的面向你是有增长的、
嗯、
所以我觉得并不会真的停滞，如果你有一直在就是好好过生活，然后你有去抒发你自己的负面情绪，你有去观察到一些东西的话。
我都忘记我们是什么议题的，
我不知道好像是
突然很有感，
好像是从自媒体的很像修行这件事情聊到这里的，就是这样子跟大家讲OK 下一题那经营自媒体到一个阶段之后，就一定会有品牌开始想要跟你合作。
对，
跨这个坎你有没有就是怎么讲，比如说开始做团购啊、哦、或是做一些曝
光。对，我刚开始很矮油、嗯、因为我自己其实
就讨厌看业配、
欸、
对不对？
对，
就对啊，那怎么办？
所以但是当业配来找你的时候又觉得是一种、
肯定。
对，肯定跟成就。
对啊，對，是啊。
然后我觉得我们蛮幸运，是因为我跟 Vicky 本质都还有其他的收入，
嗯，
所以在选择品牌的时候我们比较有底气可以选择自己真的喜欢的，
嗯，不用抖接。
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刚开始也有稍微尝试，
嗯，
因为我们第一次发业配文的时候我们其实自己很紧张，
嗯，
对。然后那个
有掉粉吗
我觉得没有，我应该是说如果你是真心，
嗯，
觉得这个产品好的话、
嗯、
我觉得粉丝好像感觉得出来，
嗯，
对。那我们也是觉得自己有做一些功课、
嗯、
然后有些品牌是我们原本就有在用的，
嗯，
然后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想说要靠这个赚钱，
嗯，
所以好像粉丝有感觉到就是我们比较偏真心分享多一点，
嗯，
对，我觉得这样子就好了。
嗯，然后你们现在是用一季一次的方式
哦，我觉得
就那个频率，
虽然说接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出发点是蛮好的，
嗯，
但是厂商他毕竟有他的
档期，
他期待从你这边得到一些营销数字嘛，
嗯，
所以他在这一周的时候会希望可以 push 你可以做更多的曝光，
嗯，
对。那这件事情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平衡，
嗯，
就我们觉得够了，但厂商希望
更多
。但这件事情没有对错嘛？
嗯，
对对对，
就是角度不一样，立场不一样。
对我们来说，去做每一项产品的功课，其实是一个
很累、
啊，好像做不太到。
嗯，
所以后来我们决定的方法就是，如果真心喜欢的产品，我们短期内也不会改变。
嗯，
比如说这个尿布，我们就喜欢这个品牌；嗯、那个就我们就喜欢这个品牌。
嗯，
那我们就固定
合作，
固定合作这样子。
嗯，
然后对我们来讲，这也比较符合我们想要分享的感觉。
嗯，
然后因为我们是固定合作、嗯、那我们是三个月一次固定团购这些东西、嗯、好像对粉丝对厂商对我们都是一个蛮好的
平衡点。
我们就是现在这样，然后中间如果有比较喜欢的品牌出现的话，就是加在这一次的团购这样，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团购、
嗯、
然后厂商来跟我们接洽的时候我们有跟他们说，
嗯，
就是我们就是会很多产品
一起
弄啊，如果我们喜欢的话、嗯、我们就会一起上啊，不知道你会接受，
嗯，
这样，
所以就是定好自己的原则这样子。
哎、欸、对，你看我们就一直讲到就是回归自己，
对啊，定好自己的原则这样才能长久做下去，就是这个方法你不会太累，你也不会觉得太虚伪或是太需要去 promote 什么东西。
对，那、嗯、其实都是学习啊，
嗯，
就是现在这个方法我们也试了两三次，
嗯，
其实有一点难在一个礼拜 promote 所有的产品，所以我们还在想这个平衡要怎么抓、
方式。
对对对对对、
有些好像是什么一个月可能就一团，类似这样、就不会太多。
对对对对对 对、
那现在因为强强棍也越长越大了嘛，他开始就说不要不要。他现在有没有你拿手机要拍他？他跟你说不要，有没有？
他会说把把手机放下，
怎么办？
我们就放下。这个议题也我们也想过。然后对我们来讲不会太造成困扰的是，我们其实比较少刻意去拍某个东西。对。然后我们是比较像是事后有哪些东西可以包装成说故事，把它包装起来。所以他叫我们放下，我们就放下。对。然后没有叫我们放下，可能有刚好拍到，那我们就用那些素材这样。
那会考虑他长到多大的时候要跟他沟通这件事情，他总会到有一天知道。
对。这个我不知道。就是可能看我们当时候的心态或者他的心态怎么样。我觉得调整是一定会有的啦。
也要他 OK 的方式这样子。
对。我觉得现在很好，是焦点不一定都在他身上，主要在分享我们家的生活琐事。所以如果他比较介意的话，那就是
也可以不用
对对对
拍他拍那么多这样子。
对对对，我自己在想，就是如果长大后比较排斥这些东西的时候，就粉丝团也不一定一定要
一直做下去，
一直做下去。对，如果这件事情对我们家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的话，
所以就也许就不要做了，他就变成一个
IG 也不见了、
有可能那时候可能就变一些新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东西。
对啊，
也是。
对，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以现在的判断一定会有个结论。
对，
但到那个时候其实都不一样了，
事情不一定会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专注当下嘛，这样。
又回到专注当下，回归回归自己。我觉得其实从你的分享可以感受得到，就是你经营这个东西应该说它是有点算是你原本生活形态的延伸，你没有太刻意要去做一些什么。
对。
然后也感觉你这些东西是有经过筛选或精选，因为你有讲到其实你拍很多素材，那有些素材其实你没有用，或是有些影片你可能最后没有发，所以它有点像是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个精选集。
对，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精选集。所以
就是这些都是我想要记下的回忆，然后把它变成我期待这个回忆的样子这样。
所以感觉是很自然的，没有刻意为之，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自然然后随性的风格，我觉得让大家很喜欢看。我有去看一些你的下面留言嘛，然后好像很多人都是会说就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气氛。类似这样，就好像很多人都是
对，所以大家
这种留言，
对对对对，所以说粉丝好像又觉得很奇怪。
就你像是好难，
是不是
很难
形容？
是不是很难？我想一下，
对对，是不是很难？
点头之交的朋友，这样可以吗？
好像又不是，
又不行哦。
对对对对，
我知道同温层吗？因为像是你同温层的扩大，这样
应该是说我们以前就是什么友情、爱情、亲情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就是好像你体会到另外一条缘分。
哦，我懂那种感觉，
然后蛮特别的。
好吧，那就先称之为同温层好了。目前想不到什么，我目前想不到什么更好的，
好
对，更好的方式。好，那最后你有没有想要给一些我猜会听这一集的人，他可能就是对于什么一些自媒体的经营啊，还蛮有兴趣的。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如果他们现在就是粉丝不多，然后也为了这些数字而焦虑的话，你想鼓励他们什么呢？或是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有两个方向我想讲。一个是自媒体其实有点像创业，然后创业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然后自媒体只是选择之一。对，我自己在经营自媒体之前，我是自己接案。然后
也是创业这样子，
离开公司，离开体制
，
对，离开体制。然后我觉得在体制外能有一份收入，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蛮鼓励大家都尝试着往这边走。自媒体只是其中一条路而已。对，以我为例的话，刚开始我对自媒体的想象，它带给我的美好想象会是我会被很多人知道，然后我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的曝光量会很高，然后大家会对我有好的评价，或是怎样，就是有点像是你有一些名气，然后会有一些业配，有一些钱这样子。但我自己经营的时候才发现，其实这些都是偏不好的一面，它是一个焦虑的来源。就是你进来的时候，你觉得我的流量会很好，但是你进来后发现，就是流量这件事情会变成你的很在意的一个东西。对，然后会变得很知名， 但是知名这件事情 我虽然一点都不知名啦，我先讲、嗯、但这件事情也会是一个困扰。对，因为我曾经有走在路上被认出来过。
对啊，
然后那给我的感觉，
知名啊，知名
没有没有，就是很偶尔，就是爸爸妈妈这样子、嗯、这样。然后那对我来感觉就是，哦，你好像在路上遇到一个很久不见的高中朋友，有点像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就有一次去一个亲子的地方就被认出来比较多次，
嗯，
对。然后我就想象那些更知名的人，他可能一天到晚、
就
是、
都一直被认出来。
对，你认到一个高中同学你会很开心，但你一天遇到50个高中同学的话、嗯、其实你会很想要自己的时间。
嗯，
对。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流量好被认出来这件事情，其实在你真正经历的时候，其实它会变成一个你要学习的地方，你要想象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这个而做自媒体的话，你可能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嗯，
对。但我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善于分享说故事的话，我觉得很适合做。
嗯，
对。所以我觉得重点可以摆在你是不是很喜欢说故事，你是不是很热爱分享，而不是、嗯，你是不是很想变流量很好，你是不是很变很有、
嗯、要变现然后要什么的。
嗯
还是要回到自己。对啊，回到自己的，你做这个到底要干嘛，这样子。
很多很羡慕跟很多很害怕，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对那片太未知了，所以他的美好想象会变成哦真的很美好，只有美好、嗯、然后或是他很恐怖，只有恐怖。
嗯，
比如说很多人不生小孩是因为、嗯、但我觉得只是因为你们只是未知而已、
嗯、
你实际进来的时候其实发现他只是一种选择，或是只是一种职业，他有好也一定会有坏。
嗯，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对
嗯，所以就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用一个回归自己的步调，
对，
自己舒服的方式，然后可以持续的去经营。
对，然后我觉得持续这件事情蛮关键的。
嗯，
如果你要经营自媒体，方式有100种、100万种嘛、嗯，你可以是知识型，你可以是什么、嗯？就是你要变成一个你喜欢，然后不排斥，的频率做这件事情。
嗯，嗯，这个建议我觉得是蛮，
算是我真心话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我就是有这种体悟。
嗯，
然后我其实也不是多成功的自媒体经营者，但未来一定有更多的学习。
嗯，
那目前我的体悟是这样。
嗯，好，那如果大家想要 follow 强强公益家的话呢，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哦。那
来吧，来吧。
还有什么？你们就 IG 嘛，跟抖音嘛。
对，但 IG 比较会回啦。
嗯，比较会回。好，那欢迎大家可以点过去看一下，就是日常可以看到阿中他们一家人的互动，然后有些我觉得还蛮疗愈的，就是就是刷一下就觉得心情蛮好的这样子。好，今天再次感谢阿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
大家拜拜。
再次感谢你收听到节目的最后。耳朵维他命是由悦耳声音引导工作室制作出品，我是幸慧，节目的制作人与主持人，节目后制剪辑是易慈。这个频道的主轴是用不同面向和你一起探索人声 vocal 这个主题。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你在下方资讯栏找到赞助连结，给予最实际的支持。如果你想收到更多关于声音的知识内容，或者隐藏版开课优惠，欢迎点入工作室官网索取免费电子报。如果你喜欢更及时的互动，邀请你加入 FB 社团，跟更多同好还有我一起交流。请持续锁定耳朵维他命